好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朋友们平安。我们知道哈，今天呢是二月份的第一周哈，第一个礼拜天啊，还是冬天哈。可是大概再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哈，就进入到春天了哈，非常快哈，天气开始要变暖了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，最近如果你在外面 hiking 或走路的时候，看到有些树上面呢，已经开始长出一些那个叫什么包是吧？一粒一粒一粒的那个，我也不会讲哈，那个叫什么芽包还是什么东西的哈，就是一粒一粒的哈。每次看到这样景象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到心里面都特别愉快哈，因为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哈，好像大地要重新复苏一样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，有一个春天要准备要来临哈，你特别可以感到一种生命的一种力量哈。因为在整个冬天的时候呢，很多的这种果树好像怎么样都枯干了，都已经要死掉了，对不对？完全你都不知道它是活的还是死的，真的看不出来啊，好像死气沉沉的，连一个叶子都没有。可是呢，等到这个冬天快要过去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说有些这个树木的开始长出这个芽苞来了哈，就看到再次这个树知道它会兴旺起来，所以那个时候心情是特别好的哈。所以我在想说，我们的神会不会也是这样子？我们的神在看我们哈，我们这些人本来就像枯掉的那个死掉树木一样，完全是没有任何生气的一个树木哈。可是有一天，我们也能够长出那个芽苞来，哈。神知道说我们即将要开花结果了，在这个时候，神会不会看我们呢？也是一样的哈。他心里面呢，会不会特别一种满足、一种喜悦呢？哈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哈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呢，常常是用这个结果子来代表我们一个属灵的目标。好，所以你知道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圣灵所结果子就是平安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等等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，哈，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，它其实就是跟这个结果子很有关系的。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跟这个结果子是非常有关系的哈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，一到第三节哈。所以当那一天呢，耶稣从房子出来的时候呢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哈。好，就是这段经文。那个时候呢，有许多人，许多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哈，很多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拥挤着耶稣哈，拥挤哈，就是那个拥挤，就挤在人碰人这样拥挤在耶稣旁边，然后让耶稣连一个站立的地方都没有。最后呢，耶稣就只好上了船哈，只好上了船。看这张图画哈，有没有看到这张图画哈？这有点那个意思了，就是说耶稣只好上了船，因为大家都在拥挤耶稣，但是耶稣并不喜欢人去拥挤他，他也不喜欢人拥戴他做王，他都不喜欢，他只喜欢一件事情哈，耶稣只喜欢说这些人能够打开自己的耳朵，打开自己的心眼，能够看到耶稣，能够听到耶稣，能够知道耶稣所要告诉他们的话哈。所以耶稣呢就离开海岸一边，有一段距离哈，非常聪明的一种想法哈，可能是门徒想出来也不一定哈，就把耶稣呢带到这个离这个群众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去哈，用水呢把群众和耶稣彼此分开，让他们无法太靠近耶稣。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呢就坐下来，好，坐下来对他们讲话，希望说他们能够打开这个耳朵来听耶稣讲话。你知道圣经常常记载说耶稣坐下来了，当我们说到耶稣坐下来通常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坐下来就是要讲道了，就像说我们现在人刚好相反，你看现在我是站着你们坐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不是，那时候耶稣坐着大家站着，所以讲话的人，我们现在人讲话的人要站起来，那个时候呢耶稣是坐下来，刚刚好相反。所以当耶稣坐下来的时候呢，这正是怎么样，耶稣要开口讲道了。这就是耶稣盼望他们能够不要来拥挤他， 而是能够把耶稣的话给听进去。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个整个经文背景。当时很多的人呢，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呢并不希望他们来拥挤他，只是希望他们打开耳朵来听话。但是呢，很不幸的，很不幸的，这么多人他们来簇拥耶稣呢，但是他们很多人都缺乏了一个追求真理的心，甚至他们这些群众当中，有些人还是法利赛人，还是法利赛人，他们是专门来找耶稣做什么的？是要来找耶稣的把柄的，将来要攻击耶稣的。所以这群群众里面是很多很多人是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耶稣面前，并不是真正要把耶稣的话给听进去。所以从今天比喻我们可以看到，许多人都是缺乏一个当听的耳朵，没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，他们不怎么把耶稣的话听进去，很多的时候是听一半的，或者说拣选那个好听的听，能够听的他把听进去了。所以呢，耶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用群众，他就用这个比喻，耶稣就用比喻来群众说话。刚刚第三节那边讲到说，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了很多的话。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十三章，这个今天的经文第十三章，我们可能会误会耶稣用比喻。为什么用比喻？好像耶稣用比喻呢，故意是要让一些人不明白耶稣的意思的。我需要做点说明，如果弟兄姊妹回去可以读一下第十三章，你可以看到耶稣说好像就是叫他们 听也听不见，看也看不明白，好像是耶稣主动让他们这样子的。我们不要误会了 耶稣的意思。这比喻，什么是比喻啊？比喻就是说讲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嘛，这比喻，比喻它是一个双面剑，或者说两面剑。就好像耶稣呢向天父祷告，他怎么祷告的？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呢你将这些事像那聪明显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些事情像某些人就藏起来，要像某些人呢，像另外一些人就又显出来，同样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通达人、通达聪明、通达人和婴孩当中呢，产生不同的结果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待会要讲的撒种比喻也是一样，耶稣一句话讲出去的时候，像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，会产生四种不一样的反应出来，不同的结果。所以呢，比喻呢，它基本上是一个双面剑，两面剑。同样的一个比喻，对那些聪明显达人呢，就怎么样，就把它藏起来，但是对婴孩呢，就显出来。这难道是比喻的错吗？是不是比喻的错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比喻是同样的，是一样的。错是错在哪里呢？是错在那个听的人没有一颗可听的耳朵，所以听也听不明白。比喻对于那些没有心寻求的人呢，就像一个封闭的启示。耶稣常常在讲这个比喻，对他们来讲就是封闭的，听不懂。所以耶稣后来就引用以赛亚的一句话说什么，他说这些人呢，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也怎么样也不晓得。所以这比喻对他们是封闭的。但是呢，相反呢，比喻对那些有心寻求的人，比喻就不是这样子了。比喻是在是耶稣常常喜欢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东西，比如树木花草，或者是动物，有些动物，或者呢是当时的畜牧业里面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情，就是这么生活化的东西。所以当这群众第一次接触这些比喻的时候，可能他不一定马上明白，但是只要用心寻求，再去想一想，再去听一听耶稣所讲话，很容易怎么样就明白了。而且不但明白，而且呢会明白，对这真理的那个认识会更加深刻。你看到没有，比喻就产生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结果，完全相反的结果。所以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借着这些生活化的东西，要把真理讲得更加深刻的， 它绝对不是说借着比喻呢让人家听不明白的哈。所以比喻呢，它本身呢是一个双面剑啊，就像我们常常说一件事情，同样一个温度50度或80度啊，我们说80度，一个80度的温度呢，它可以使蜡烛怎么样融化了，但是呢这个温度，同样的80度温度呢，它可以使这个粘土怎么样变得更加刚硬，同样的温度啊。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耶稣引用这个以赛亚的话，我们会以为说耶稣是故意叫人心里刚硬的，但我们不要误会神的本意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神使法老刚硬，有没有？圣经有没有这样讲过？神使法老刚硬，但是怎么样？罪是在法老身上，不是在神的身上的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？柔和谦卑，有没有？前一个还两个礼拜，海平真道主题，神是柔和谦卑的主啊。许多人看了耶稣以后呢，就怎么样被吸引啊，来到耶稣面前得了安息，有没有？还记到这个主题吗？啊，我们不要太快忘记哈。这、啊、发那个时候海平跟我们讲的哈、啊，主柔和谦卑啊，所以吸引很多人来到他面前安息了。但是是同样的这位柔和谦卑主，结果怎么样？却叫犹大的心刚硬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很奇妙，因为他的柔和谦卑，所以犹大越看耶稣就越把耶稣看扁看轻，看他不起，最后甚至怎么样把耶稣给卖了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君王啊，那么威严的一个君王啊，应该要看重他的，却把他看成一个可以被卖的一个人，所以犹大就把耶稣怎么样看轻了哈？难道这是耶稣柔和谦卑的错吗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啊，乃是怎么样犹大自己心里刚硬了哈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解释神为什么啊？耶稣在这边用比喻，这是神的一个智慧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哈。第三节那里，耶稣用比喻，这个时候用比喻对群众讲了很多很多道理。到底有多少？讲了多少道理呢？如果大家去读的第十三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总共有7个比喻啊。当然也有人说还有第8个比喻啊，在更底下那里啊。不管是7个8个，对，多不多？很多哈，在一章里面就讲了7、8个这样比喻，非常的多哈。那这些所有的这些比喻哈，在第13章里面这些比喻，它的中心主题呢，就是天国的奥秘啊，就是天国奥秘。今天呢，我们只看第一个比喻啊，今天马上看的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比喻。撒种比喻，这里要讲的就是世界上面呢，当他们接触到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会产生怎么样不同的结果，心里面会产生不同的反应，总共有4种反应来。我们来看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，有一个怎么样撒种的就出去撒种了。耶稣这个比喻呢，一开始讲到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不知道，3本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这个人是谁，因为他可能不是什么重点啊。这个撒种人可能就是我们一般传福音的人或者耶稣自己哈。但是重点是那个种子，他是说撒出去种子啊，那是一个重点啊。在这个马可和路加啊，另外那2本福类福音书里面讲到说这个种子是什么呢？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啊。这撒种人把这神的道出去撒种。这个种子啊，撒出去的时候呢，不是只撒在一个地方，乃是怎么样？像4面8方，所有地方它都撒出去哈。这些接受种子的这些地方呢，哈，就是人的心田，有没有？心田，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块心田啊，心田。我很喜欢中国的这个用语哈，心田，心里面像一个田地一样，有没有？是本来你撒了个种子进去的时候，它怎么样，在里面会开花会结果的， 往上成长的，这是一个新田。所以耶稣的这个讲到说，这撒种的人呢，他把这个天国的道、神的道向四面八方撒出去，撒在人的心田里面。神呢是期望这样子的种子撒在人的心田里面呢，可以被这心田所孕育，然后慢慢的怎么样，这种子呢，就是神的道呢，能够在人的心田里面可以长大起来。但是呢，在这比喻里面，我们马上看到呢，结果却不是这样，结果却不是这样子，却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情况，四种不同的情况，四种不同的结果，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。你看，十三章第三节开始，到第八节，讲了四种情况。第一种呢，是有一个撒种人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呢，是落在的路，道路的旁边里面，很快呢，那个种子就被鸟吃掉了，这是第一种情形。好，那种子没有长起来就被鸟吃掉了。第二种呢，是落在那个土浅的石头地里面的，土很浅，石头地里面土一点都不深哦，所以它很快就长起来，发苗很快，然后等到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没有根，没有水分的供应呢，它很快就怎么样枯干了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是撒在荆棘里面，长是长得出来呢，但荆棘怎么样把它给挤住了，这是第三种。那只有在第四种，这种子呢，是这个神的道呢撒在一个心田里面，就落在好土里面，然后它就结实怎么样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这就是四种产生的四种的结果。我们也许看这图片是不是比较稍微清楚一点，这图片我们看这最左边的，最左边是哪一种土啊？叫路旁的土。路旁，帮助大家记一下，最路边嘛，最旁边那个叫路旁，撒在路旁的，最左边的那一个就是路旁的。如果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在种树的，种花花草草的，有没有在自己后院里面？我知道很多人都种花花草草或者种树，在自己后院里面，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会把这些一块大的地方啊，我们会选择几条道路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我们只在这些路上面踩，我们不会乱踩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在种树的时候到处乱踩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你只会踩那几个地方，你要走来走去的地方，你会规划好，这些地方是我要走路的。那这些地方你会不会去松土？会不会？不会嘛，你松也没用，对不对？你一直踩，越踩，它怎么样？就越踩就越硬，越硬呢就成为一条道路，你可以看出来了，你不会在那上面去松土的。然后你知道中国人讲心田嘛？我们刚才讲心田，田怎么写？田这地，田字怎么写？一个口，然后中间一个十字嘛，对不对？这代表说这一大片的地方就像一个口一样，中间十字路，那十字路，那个十字路就是什么？我们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叫做田埂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叫田埂？这个田埂呢是干嘛的呢？就是用来走路用的，这些田埂呢，人不会去那里翻土的，那这都越踩越硬了，不是拿来耕种的。这个时候如果有个种子撒在那个田埂，那个道路的旁边的地方，那里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那里的土非常的非常硬，非常非常硬呢，结果这种子就没有办法往下扎根了，根本没有办法进到土里面去的，太硬了，进不去了。所以这些种子就只能留在这个地的表面上面，最后呢，飞鸟过来就把它吃掉了。这是第一种情形。然后左边来的那个第二个图，第二个图呢，就是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，这叫土很浅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一个石头地。它土为什么很浅呢？土为什么很浅？因为那里面很多石头在那里嘛，就一小块的，只有一小块的土在那里，所以那个就是土浅的石头地。那根部呢是长不出来的，因为被挤住了嘛，根部被挤住长不出来。 然后耶稣说呢，这样子种子会成长得最快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情景第二种是长得最快。耶稣说的长得最快，你们当中有 green thumb 的哈，有没有？什么叫 green thumb 知道吗？绿手指啊，有没有？绿手指啊，好像玉红哈，玉红就是绿手指，对不对？好，是绿手指，一种什么就长什么的，这叫绿手指哈。那我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绿手指相反是什么？啊，黑手指 ，black thumb，black thumb， 我就是 black thumb， 我长不出，我种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哈。所以绿手指哈，也许玉红可以将来做个实验，是不是真的这样哈？撒在那个石头地土浅的地方，长得最快。好，我在猜，可能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它要长嘛，它往底下没有办法长，所以它一下就往上长了。它很小，它不需要太多水分，一点点露水就够了，一下就往上长了，它长得最快。啊，耶稣说它长得最快啊，但是呢，等到太阳出来啊，它长是可以长一点点出来，但等到太阳一出来的时候，这是考验来了。太阳一出来的时候，它缺水了，它底下没有根了，它缺水被挤住了啊，没有根了啊，所以呢，最后它没有办法吸收足够水分呢，它就怎么样，长出来一点点，它就枯干掉了，就枯干掉了。这是第二种情形。那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？种子是撒在哪里啊？是撒在土里面，不错哦，它长得比较高，然后长出来了，很好。但是呢，它上面一大堆荆棘把它给挤住了，把它挤住，所以那个苗是发苗出来了哈，但被荆棘挤住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两种是很类似的哈，非常类似。一个是怎么样？底下的根部被挤住了。第三种是上面的怎么样，苗被挤住了，啊，底下是被石头给挤住了，上面的呢，第三种上面是被什么挤住啊？被荆棘给挤住了，啊，所以两种都是被挤住了，啊，把它给压缩了，让它长不出来，一个压缩底部，一个压缩上面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办法开花结果，啊，这是第二种，第三种了，啊，然后到了第四种，那真正就是怎么样？就是长大了，可以长大出来了，真正能够结出果子，就是这第四种土壤啊，既不是第一种那种硬土啊，第一种是路旁田埂旁边的那个硬土，也不是第二种这种下面被石头挤住的，也不是第三种是上面被这个荆棘给挤住的，啊，第四种是软的土，是好土。下面没有石头，上面也没有荆棘，它终于怎么样？这个种子呢，终于可以怎么样？向下扎根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向上结果，哈。好，这就是这四种土，这个图案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背景，哈。那么到底这四种土地呢，哈，代表了四种人，哈，四种人的心田，哈。这里面是怎么样的属灵的意义？它属灵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好，耶稣是有解释的哈，耶稣稍后有解释，但我们没有时间不去看这经文哈，让我们直接来看啊，让我直接来把耶稣解释在这边说明一下哈。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种，就是这个种子呢是撒在哪里啊？撒在这个田埂，我们刚刚说田的中间的十字路口，有没有？十字路口那田埂，撒在那些田埂旁边的，那都是硬土。所以它种子下不去，停留在这个土面的表面上面呢，一下子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在这边说明什么意思？路加福音啊，弗类福音的路加福音在描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路加呢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明，他讲很好。路加怎么讲的？他说：“随后魔鬼来，从他们心里面就把这个神的道给夺去了。”然后恐怕他们信了得救，所以魔鬼怎么样来了？就是这个飞鸟来了，把他们夺去这个神的道，这个种子从人的心里面夺去了哈。因为魔鬼害怕他们怎么样信了耶稣，信了这神的道就得救了。啊，这个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啊，一个人来听福音呢，他若拒绝这个福音啊。除了是他心中自己的决定以外， 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当他拒绝福音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心里面是有魔鬼的影响和工作的，是魔鬼影响工作拦阻了他来相信的。一个人不相信神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会怎么样，他觉得说这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他没有什么任何受任何人的影响，他说这就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我自己理性的判断，我自己觉得这福音不可以相信，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拒绝相信。这是对的吗？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对的？这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决定吗？ Yes and no， Yes and no。 我们现在这边就要讲的啊，我们知道当年哈，人类始祖夏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夏娃他怎么样，当他吃下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谁的决定？谁的决定？当然是夏娃自己的决定啊，的确哈，这是没有错的哈。所以他必须怎么样，为他自己的决定啊负的责任啊，他还付上这个代价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最后他就被神赶出伊甸园了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知道他的决定也是怎么样，岂不是也是因为怎么样，他受到蛇的引诱吗？对不对？夏娃是甘心的怎么样接受蛇的一种暗示，他怀疑了神的话语啊，怀疑了神的话。所以夏娃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，他是怎么样直接的跟魔鬼打交道，直接跟魔鬼打交道，最后呢就误入了陷阱啊，算起来也算是一种自甘堕落啊。他听了夏蛇的话呢，他就怀疑了神的话啊。我们大多数的人呢，比较不像这个夏娃，不管我们是男生女生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比较像谁？比较像亚当。亚当是听了谁的话，然后去吃了三恶树上的果子？他是听了人的话，他是听了这个夏娃的话，他不是直接去听魔鬼撒旦的话的。亚当是经过怎么样？是透过夏娃，是他间接的受了魔鬼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比较是像夏娃这种情形。所以亚当和夏娃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呢，亚当和夏娃就是两种不同的典型啊，两种不同的典型。夏娃是直接交鬼，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人是交鬼的，我们基督徒很少接触这种人，的确有那种人，他就跟夏娃一样是直接交鬼的，是有这种人。亚当呢却是怎么样，是间接的接受了魔鬼的诱惑，他们从人那边得到了一大堆的那些人的哲学道理学问等等，然后他们选择拒绝神。但不管他们是哪一种情形，是亚当和夏娃这两种情形的当中哪一种，最后做决定的是谁呢？做决定是谁？当然就是他们自己啊。好，所以神呢并没有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受了引诱，然后呢神就接受了他们这个怎么样辩解的借口啊，然后给他们脱罪啊。因为亚当夏娃是自己做决定的，所以神呢就要让他们要负责，为他们的决定呢要负的责任的啊。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拒绝福音的时候啊，拒绝相信神的时候，也是一样的道理的，他们都是直接或者是怎么样间接的接受了魔鬼的诱惑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面不受任何的影响。好，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呢，他怎么样都是持续的接受的某种思维的灌输啊，最后呢就塑造了啊他这个世界观。每一个人都是受别人影响的，没有一个人说可以活在真空里面说我从来不受任何影响，这是欺骗的啊。以前啊，我们接触一些人从国内来的啊，来的时候来他教会，他说太像了太像了。我问他说什么东西太像了，什么东西太像了，他们说什么这太像教会，太像共产党教育了。有没有接触过这种人？他说太像了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不就是早请示晚汇报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嘛。查经是什么呢？查经就是学习毛语录嘛，没两样嘛，是太像了。 我们先不说是谁到底向谁学习的哈，这个是当中你去查一查，是有证据的哈，是谁向谁学习的哈，我们就不讲这个。就算退一万步来说哈，教会是洗脑，好，可能退一万步还不够啊，应该退一千万步哈。就算退一千万步来说哈，教会是洗脑好了，但是我们呢要说哈，人是不可能中立的。人是不可能中立，人是不可能说不受任何影响做出独立判断的。人不是被这个洗脑，就是被那个洗脑的。所以呢，洗脑不是问题，弟兄姊妹朋友，洗脑一点都不是问题啊。问题是什么？你是洗脑又是洗好了还是洗坏了？这才是问题啊，这才是真正大问题啊。如果你说人能够不受影响哈，绝对的中立啊，做出这个理性的判断来，那你刚刚好，你正是怎么样中了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面的诡计了，你就中了那个诡计了。人不是相信神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不是相信神，就是相信魔鬼，你只有这两条路。人不是义的奴仆，就是罪的奴仆。人在勇士里面不是和神在一起，就是和魔鬼在一起，中间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的啊，没有所谓一个中立的那个地方呢，既没有神，然后也没有魔鬼啊，那只有自己在那里面，然后自己在那里可以做出中性的、理性的、绝对的、独立的一个判断，然后自己在那里做仲裁者。你要相信那个，你就中了魔鬼撒旦诡计了啊！只有撒旦才会告诉你说有那个坏地方的。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绝没有那个地方的。这就是魔鬼撒旦最害人最骗人的一个诡计。魔鬼就是使用这种人本主义，这人本主义千变万化，存在在世界上所有的主义潮流思想哲学，很多地方都是同样的，都是魔鬼同样的根基根本的那种欺骗。就人呢怎么样是本的，人本啊，人可以做主，人可以怎么样来判断，人可以判断来决定说神是对的还是魔鬼对的，两个选来选去的啊。最后受了这种欺骗，就怎么样，就远离了这位造物主。所以当种子呢撒在人心田里面，魔鬼一来呢，就把这个种子怎么样就给拿走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从小就被这魔鬼洗脑，被魔鬼欺骗的人呢，他可能还以为自己是怎么样，是自己做出了正确决定啊，还在那里沾沾自喜，却不知道自己受了欺骗啊。好，这是第一种。那第二种呢，土浅的啊，你可以看到说土很浅，为什么很浅呢？因为周边都是石头嘛，所以那根呢就被挤住了，长不出来。那太阳一出来以后呢，刚开始靠露水是可以很快长出来，但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需要更多水分的时候，没有根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水分啊，所以这一棵苗呢最后就枯干了哈。那这太阳出来了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在这边解释哈，太阳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生活上面遇到了患难或者逼迫，患难或逼迫，这一类人听了道了以后呢，很快他就欢喜快乐接受了，啊，就像听到那些，啊，听到那什么样成功神学的，啊，兴旺神学，说神会祝福你怎么样，会给你啊最很多的孩子，对，给你很多的这个啊财富，会让你怎么样事业很成功啊，你听了以后，你马上欢喜快乐，一下就长起来了。可是呢，遇到了患难逼迫以后，怎么样？因为信仰没有根基啊。就马上很快的长得快，枯萎的也快，很快就跌倒退后，最后就再也不信了啊。圣经从来不会欺骗我们啊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信了以后，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凡事怎么样一帆风顺。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哈，就像一首诗歌所说是唱的，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我们常常很喜欢唱的这首诗歌。信了主以后呢，神从来没有说我们绝对不会遭受逼迫或患难，神从来没有这样讲。我们是罪人，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有的时候是自己犯了错犯了罪，有的时候是别人犯了错犯了罪，所以在这种生活里面非常复杂的。所以呢，在这种生活当中呢，会遇到逼迫或患难，几乎可以说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，因为这是世界上是罪人的世界，大家彼此残害嘛，所以呢，信了主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生活在当中，这就是常态的。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神要我们什么？神要我们来听他的，把一切的，我们若相信说，我们以为说神一定听我们的，颠倒过来，以为神一定听我们的，他会把我们所有难处都挪走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就对这位神，对这个信仰有了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期待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当然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其实有很多难处是等候怎么样，是神在等待我们自己去想一想，在神面前要有光照，要有所学习，神会光照我们，看看我们自己哪里是得罪了神，或者哪里是得罪了人，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，不是要我们常常要我们去改变环境，而是神要常常来改变我们，这是信仰的可贵珍贵的地方。我们在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会成长起来，我们会成熟起来的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单单求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环境，而是怎么样，而是欢迎让神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自己，不是让环境来迎合我们，有时候更重要的乃是要求神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呢，有些人就认为神就是我们阿巴父神啊，太好了，什么东西都应该给我们的。那这些人呢，可能一遇到挫折，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他就退后跌倒，甚至怎么样，他就不相信神了。本来相信了，后来不相信，对，那就代表证明什么？他一开始那相信就不是真正的一个相信，他是信错了，他并不是按照真理来去相信神的。所以这个就证明他们的信仰缺乏了根基，一开始就是不信的人，就好像这个种子在这个土浅的石头地里面非常浅，没有根，发芽虽然很快呢，但一遇到太阳，就是患难逼迫呢，就怎么样枯萎了，这是第二种人了，耶稣解释的。然后耶稣继续解释说，什么是第三种呢？落在荆棘里，落在荆棘里，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苗是长可以长得出来，因为土还算不错，它可以长出来，可是旁边太多荆棘把它挤住了，最后呢，让它不能开花结果，不能开花结果。这是象征什么呢？这是象征有一种人，他听了神的道，虽然暂时是接受了，这样子，但是呢，他有太多的今生的思虑，在那思虑愁烦，或者怎么样，对某些钱财的那个追求，最后就放弃继续追求这个信仰。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苗往上发展，发展有一段距离，长了一段高度了，但是旁边太多荆棘把它绑住了。什么荆棘呢？就是思虑愁烦，就是对金钱的那种追求，这些东西太多了，太好了，我就追那些东西，心里面的宝座本来应该是神要坐在里面的，最后呢，就让这些东西霸占了他的心田，把神从心里面赶出去了，这是这种人。那有没有这种人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接触过这种人有，我们接触过，特别是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有些人来美国刚念书的时候，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是很好的一个时间，可以接触查经班的，好像国庆进园他们在查经班，在这个校园团契里面接触到好多学生，他们被邀请来，大家都对他们很好，他们也很高兴在这边查查经，听听神的道不错，唱唱诗歌也不错，这些人觉得感觉不错。可是一到社会里面呢，有些人就流失了，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不来教会了呢？不继续教会了呢？忙啊，忙什么？哎呀，太多事要忙啊，事业要忙，不但忙事业，之后呢，晚上回来家还要考一些 certificates 啊，要考这个考那个，要继续长进啊，继续赚钱啊，非常非常忙，太多那个今生的那个思虑愁烦，太多对那个金钱名利那种追求，就像那个荆棘一样， 把它给缠住了，最后呢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开花结果，没有办法开花结果。讲到耶稣讲的第四个，现在就要回到我一开头所讲的那句话，有没有？现在冬天怎么样，快要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春天快要来了，你可以看到树上的那些花苞，有没有？那些苞芽芽苞哈，开始慢慢长出来，一颗一颗长出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期待这棵树马上很快的，再过一两个月以后，叶子长出来，花长出来，没多久，几个月以后就开花结果了，可以有结果实了。所以生命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开花结果。好，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开花结果来做比喻的，叫开花结果。刚刚讲到那三种土地都是不能开花结果的啊，三种土地，撒在那路旁边的那个土很硬的，田埂旁边的土很硬的，种子被飞鸟吃掉了，没有办法开花结果。第二种呢是撒在哪里？撒在是土很浅的那种石头地的，根部在底下被挤住了，没有办法开花结果。第三种呢是撒在这个荆棘地的，往上长出来一些苗，但是被附近上面呢被很多的荆棘给挤住了，也是没有办法开花结果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达到神的一个目的。神的这个种子，神的道撒在人的心田里面，期待的就是能够开花结果。好，也就是说他们要这个心田呢，要对神的道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，做出正确的反应，然后要选择来跟从神的，这个是神所期待的。但是唯有在第四种这种土壤里面呢，这就是好土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土是多好呢，土呢不是硬土，是软土，底下没有石头把它挤住，把根部挤住，上面呢也没有荆棘呢把这花啊，把这些开花结果的东西给挤住了，所以这个种子就可以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这就代表说一个人的心田里面是一个好土呢，所以当神的道这样撒下去，撒到这种好土里面，最后呢就会开花结果。这个人呢不会因为患难或逼迫就退缩了，然后这个人也不会因为今生的思虑愁烦，因为各样的荆棘，各样的这种各样的金钱名利的追求呢，就放弃来追求神。这就是好土。孟子哈，中国孟子非常向往做大丈夫，他讲说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有没有听过？好，这在我们真正信仰人神的这个人身上呢，神是预定我们要达到那种境界的。虽然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能哈，是不能做到，但是神愿意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他愿意成为我们帮助，叫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不移，能够坚定不移，能够靠着他呢去享受那个信仰里面的那个心灵里面的自由。这个心灵里面的自由非常宝贵，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使徒保罗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就是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心灵的一个自由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最后这个人为什么有些人得100倍，有些人60倍，有30倍，这就指的基督徒的光景。有些人100倍，有些人是60倍，有些人30倍，差别在哪里啊？差别是他们头脑聪不聪明吗？不是，差别在哪里？就是有没有顺服神的道。这种子进去是神要我们去顺服他的， 我们如果有100倍的顺服，我们就长100倍的果子；有60倍的顺服，就长60倍的果子；有30倍的顺服，就长30倍的果子。哈，我们基督徒生命呢，是有很多怎么样？有很多的这个丰富与满足的。这当中就在于说，我们能不能越过这种患难、逼迫、钱财的诱惑，越过这一切外在因素呢？然后我们能够顺服神。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神，那么我们就有多少程度的顺服神，就能够结出多少的果子来，也就代表说我们心里面有多自由。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那份自由呢？我们有没有因为那今生的思虑愁烦常常霸占我们的心呢？我们有没有因为那个金钱的诱惑霸占我们的心呢？我们心里面有多自由呢？就是看在我们有多少程度的来跟随神。好，最后这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当听。耶稣讲完了这一句比喻以后呢，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说鼓励弟兄姊妹回去看马太福音第13章，耶稣使用这比喻的时候，耶稣也引用了以赛亚书所说的话。耶稣说，他们叫他们听是听见了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我刚刚讲过，这是比喻，就是两面剑，两面人产生不同反应。我们可能在读的时候会误会耶稣意思，以为耶稣呢就是故意叫人不听不懂福音，耶稣瞧不起这些人，就拒绝他们。这绝不是耶稣意思，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不有查过吗？耶稣说什么？他说凡祈求就得着，寻找的就怎么样？寻见，叩门的呢就给他开门了。所以耶稣当然不会拒绝人了。问题不是耶稣拒绝人，而是在听真理的人，他们对真理的反应。福音是送给万民的好礼物，每一个人只要渴慕的、愿意的来到神面前的，神都愿意启示他们。但很不幸的呢，来到福音的面前有4种人，有4种反应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从这个4种傻种的比喻里面呢，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福音是怎么样？是向4面8方撒出去的，没有再分别说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这个田埂旁边的土，硬土，还是说这个是一个浅土，是一个石头地的浅土，还是这荆棘地，还是好土？然后我先选一选，然后我去选择好土，不是的。你从耶稣举的这个比喻里面，你是不是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？看见什么？这福音出于撒种是撒在这4种人里面呢，没有再分别的，所有人都要听到福音的。所以路加福音在这句话里面还加上一个形容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当他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耶稣乃是怎么样？大声说：“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”他是大声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当听。福音的种子向这4种不同的人撒出去，撒出去以后是大声的告诉他们，有耳听的就当听。耶稣没有在那选择的，说哦，这个人他不会相信，我就不传了。不是这样子，福音是整个向万民来宣扬的。所以路加福音这边说，耶稣大声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当听。耶稣期待他的群众能够明白他的话，能够接受神的话语，最后在心里面开花结果，结实100倍。这是怎么样？耶稣的一个期待，这是一个耶稣期待。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耶稣的心，就知道耶稣不会拒绝人的，只要我们愿意。最后真正会拒绝，不是神来拒绝，是我们先拒绝了神。我们先拒绝神，我们不愿意相信，那么神该做的也都做了，该做的也都做了，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还能做更多吗？所以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耳可听的都当听。若是基督徒很好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道听进去，顺服神更多， 一天比一天，比昨天更加的顺服神，叫我们从30倍到60倍，从60倍到100倍。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在我们当中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很少人是从小就信主的，我们当中有几位，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。来到美国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有耳可听的就当听，求神赐福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当听的耳朵。我停在这里。